今日我会同大家讲一个好特别嘅题目。有阵你睇电视或者电影咧，佢未开始之前有个警告，就话呢个电视呢、這个电影咧会包含暴力或者粗口，令你困扰不安吓、你有心理准备。咁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呢堂道咧系冇暴力冇粗口，但系仍然会为令你困擾同埋不安。不過我哋唔好即刻轉台喎、因為我會講耶穌基督一個呼召，一段嘅話，可能對你一生有好大嘅影響。咁今日嘅題目就係、你真的願意跟隨耶穌嗎？首先我要介紹一個人俾你認識，呢、這個人就係德國嘅牧師同埋神學家。他的名字叫做潘霍华，他生在1906年，在21岁他就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未开始之前，有人帮他拿到一个移民美国的护照，令到他可以去到美国，他亦都去到美国来到可以避过这场大灾难。不过他到了美国之后，他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他要返返德国去服侍德国的教会，他就毅然返国。当时德国的教会为了、保护自己，为了、逃避逼迫，是跟希特拉的政权妥协、没有反对希特拉的邪恶的暴行。但是潘霍华就不同，他入了去德国之后，他就参加一个地下组织，一个基督徒整成的地下组织叫 Confessing Church 认信教会，它是里面的一个的领袖，是反对希特拉。在1943年它就被捕关进一个集中营里面。1945年就是在民军还未就快攻占这个集中营之前的两个礼拜，德国就政府就将它吊死，享年39岁。英年早逝，39岁。我想起我们中国宋朝的岳飞也是39岁。潘霍华对教会的影响很深远，普世教会的影响都很深远，他有不少的著作，可能你们都看过一些，其中一本最广泛流行的书就叫做《追随基督》。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名词是被后世引用很多的，这个名词就叫做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他说廉价的恩典就只讲赦免不讲悔改，廉价的恩典就是领圣餐不需要认罪，廉价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廉价的恩典不是上帝赐的恩典，是人自己给自己的恩典。在这本书里面，潘霍华讲了句很震撼的话，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基督是呼召他来死。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呼叫他来死。哇，你听到这里你可能震惊、喂牧师，我当年 在暴动会决战不是这样说的，这样说我又不信的了，可能又得安息又有丰盛生命，怎会讲句咁严厉嘅嘢呢？究竟潘霍华呢句话有冇圣经根据呀？有，就喺刚才我哋读嘅马可福音第八章。若有人要跟从我，耶稣基督话，就当舍己背起佢嘅十字架嚟到跟从我。而喺路加福音，耶稣基督讲同样嘅嘢，不过加多少少，加多咩呀？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他说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一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期待每一个信他的人，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做两样东西，第一就是舍己，第二就是天天背十架。什么叫做舍己？舍己英文的译本就译做 deny，原文的意思是完全割绝关系。有时候他看了报纸说我要跟我仔完全脱离父子关系，完全割绝关系。 其實彼得在大祭司的院裏面有位侍女問他，你認不認識這個人？彼得就 deny 耶穌，他跟耶穌那一刻割絕關係。但這個舍己就是跟自己割絕關係，完全的放棄自己。所以潘霍華剛才所說的，當耶穌基督呼召一個人來的時候，他就叫他來死。耶穌基督是叫一個人不是肉身上的死，因為肉身上的死不會天天都死，耶穌基督是叫我們棄絕自己，即是不要以自己為中心，不要以你的舊的生命為你的中心。那你可能就會想了，哇，我原本想著信耶穌是得到舒適自由，為什麼要這麼慘的、啊、如果你熟悉另一段的聖經，或者那段聖經就是你在布道會決志用、聽到那段，你會看到耶穌基督又有另一個呼召，同樣都是呼召你跟從他，不過不是那麼嚴厲的、哦、就是馬太福音十一章、啊、凡勞苦擔重擔的人，耶穌說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讲耶稣基督给你安息，还有马可福音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其实是同一个呼召，他同样都叫你来跟随他，不过一个呢就是温馨的舒服的、啊、若有人劳苦担重的担的来到我那里，我给你安息。另一个就不是、哦、马可福音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我想做个民意调查，究竟你喜欢哪一个的呼召、啊、我们做个举手，只能够举一次，二拣其一、啊啊、第一，若果你喜欢马太福音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得安息的，你喜欢这一个的呼召，请你举手。哇，好多 OK， 有没有？还有没有啊？没有就错过机会的了。好，如果你喜欢马可福音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请你举手。一个都没有、啊、有一个、啊、这个情况都令、都为我带来不安与困扰的、咁呢就尋晚我哋嘅崇拜裏面呢就連一個都冇吓。點解同一個呼召會有兩個唔同嘅訊息，係咪真係唔同呢？我哋分析下。嗱，喺馬可福音八章嘅呼召呢，耶穌基督俾咗兩個嘅邀請。第一就係舍己，第二就係背十字架，係咪？咁而喺馬太福音十一章，耶穌基督呼召呢就係、是、來得安息同埋負我的轭，亦都係兩個嘅邀請。第二個就温馨好多。嗱，你有冇留意到呢兩段聖經呢，其實好似一對副對聯咁，兩邊呢係相輔相成，互相輝映。舍己就對安息，背十字架就係對負轭。所以我哋睇呢兩段聖經其中一段呢，我哋要睇埋另外嗰段。咁嘅時候我哋就有個全面嘅認識，就知道耶穌基督嘅心意，知道佢嘅呼召係咩嘢。嗱，我哋睇下舍己同安息有咩關係。好多時候我哋嘅心裏面囉囉亂，得唔到平靜安穩，就係、是、因為我哋冇舍己，因為我哋放唔低自己。譬如人家得罪了我呢，我就嬲，我就得不到安息，或者是我的股票跌了我又得不到安息，或者是我做了一些我不应该做的事我又得不到安息。那当你不肯舍己，你不肯跟你的旧我断绝关系的时候，你就不会得到安息。若果你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那你来到耶稣跟前，你放低自己，你倚靠他，你不再倚靠自己，你就享受这个安息。所以这个舍己就不是自杀，不是拿自己的命，而是弃绝自我，不再以你自我为中心，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这个就是安息的秘诀。那或者你又会问，牧师，既然我来到耶稣基督有那里有安息，为什么又要负轭？轭英文就是轭，即是只牛耕田就挂着一个轭。那你说我来到耶稣基督那里还要挂着这个轭要做事、哦、那岂不是连自由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是不是没有自由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后现代社会，我们要自我中心，我就是我，我要有自由，我要为自己这样。那什么叫自由？有些人说，如果我不用听上帝话，如果我不用听人话，我只是听自己话，我不用有一个轭在我那里，我就真的得着自由了。那这个想法是错，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自由，天地之间只有上帝能够享受绝对的自由，只有上帝有绝对的自由，其他的受造物包括人类在内是没有绝对的自由。上帝创造我们，创造一条鱼，创造一只马，上帝给我们有本能，给个受造物有一些的本能和有限度的自由，亦都包括在责任里面，有责任。譬如上帝做一条鱼，上帝给个本能就在水里面游，但是他没有自由飞上天。上帝做一只马，他给他本能就在地上跑，但他没有自由潜水。那上帝做鱼的本能是游，做马的本能是跑，上帝做人的本能是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上帝创造你和我，他给我们最重要的本能是什么？还有这个本能带来的自由和责任是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照我的领受，上帝做人给人最重要的本能就是爱，就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上帝用以他的形象来做我们，上帝将这个本能，这个爱的本能赐给我们，这个本能也都会带来自由和责任。何以见得爱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本能呢？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到有个文士去问耶稣，哪条诫命最大？咁耶稣对佢话，喺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系咪啊？这是诫命中嘅第一条，亦都系最大。其次相仿嘅就是要爱人如己，又系爱，爱神爱人呢两条诫命系律法同埋先知一切道理嘅总纲。原来诫命的核心就是爱，爱就是人类生存的动力和目标。世界上很多的诗词小说著名的全部都是以爱做中心。当我们在爱里面实践了责任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未犯罪之前，他们是发挥到这个本能，他们爱上帝，他们又彼此相爱。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这个爱的本能就受到侵蚀，人类就跌在罪里面，我们一生就受到魔鬼的控制。人一生出来其实就一直做了魔鬼的奴隶，换句话说，我们是一直是担负着魔鬼的轭，我们是奴隶，我们没有自由，我们的主人就是魔鬼。但耶稣基督来，他恢复了我们的自由。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听到他的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在罪里面的受到压制的人，来到我那里，我给你安息。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他又将这个魔鬼的轭拿走，换上他自己的轭。什么叫做轭呢？轭就是徒弟对师傅要尽的责任。基督的轭就是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要对耶稣基督的服侍所应该做的事。不过我们的师傅不再是魔鬼，而是耶稣基督，而我们的师傅是一个好的师傅，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咁我哋负咗基督个轭，我哋就好似条鱼落咗水里面，或者可以喺马一只马喺旷野奔驰一样，我哋就能够发挥我哋嘅本能。仲有基督个轭 亦都係一個愛嘅呃。當我哋負咗呢個呃，我哋唔覺得重嘅，因為愛嘅呃係輕散嘅。你們當負我的呃，耶穌話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呃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散的。在我牧會這麼多年裡面，我看到很多夫妻，其中一個病了或者臨終，或者一個長時間的疾病，另一個怎樣關顧他，怎樣保護他，照顧他，這個愛的呃是甘心情願。所以如果你背负基督的轭，背负这个爱的轭，这个你的师父是柔和谦卑的主的话，你会发现天天背十字架不是一件苦事。那或者你会想，牧师背十字架都有些风险的，会不会到后来连条命都没了呢？那有这样的可能。在初期教会很多人为主殉道，保罗就是其中一个，彼得又是。不过你不用特别担心殉道，因为苏恩佩讲过一句话都挺有意思，他说殉道只是属于那些最忠贞的基督徒的权利，殉道只是属于那些最忠心的基督徒的权利。但是耶稣基督期待每一个信他的人，每一个的跟随者都每一日背十字架，他期待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他期待我们为他的缘故愿意受委屈，他期待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接受他的呼召，将来出来做宣教士。这个就是天天背十字架的意义。当你为爱主来到背十字架，就算是苦你都会觉得甘甜。我太太認得一對年老的美國宣教士的夫婦，已經退了休。這對夫婦二十多歲就離開美國，在台灣跟著在香港來到宣教，後期就在香港退休。他退休之後沒有回到美國，因為他已經沒有錢回美國。他在美國的親友的網絡又已經疏離，咁佢冇錢就申請咗一間公屋嗰度住，咁住咗唔少嘅年日。咁最近呢幾年呢，個男嗰個就身體越嚟越唔好，要坐輪椅，仲要靠氧氣嚟到呼吸。咁你想像一對年老嘅夫婦一生侍奉主，到咗退休嘅時候喺異鄉嚟到度過最後嘅人生。咁呢個公屋呢個一間舊嘅公屋呢，就環境就唔係幾好，輪椅出入又唔方便，而且容易感染。咁最近政府喺啟德一帶起咗啲新嘅公屋，就安排一間新嘅俾佢哋住，就舒服啲。咁我諗到呢對夫婦，佢每日為咗耶穌基督嘅緣故背十字架，唔單止佢係服侍嘅期間背，而且退咗休之後都一直嘅背十字架。我諗佢哋嘅委身，佢哋嘅付出係唔少過一位殉道者。殉道者係壯烈嘅，引刀成一塊，但係每日長年累月為主而背十字架，直到你身體衰殘，你覺得這個十字架是容易一點還是難一點？他們為愛主的緣故就願意這樣做。我太太也有跟他保持聯絡，他們現在就仍然是住在香港。在馬可福音第八章，耶穌基督跟著說，他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這句為什麼呢？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到領受這句話。第一，這個生命是指靈魂，如果我們用自己的辦法搲住自己的資源來到自我保護自我拯救的話，你不做到，你會喪掉你的生命，你會失去你的靈魂。但是如果你依靠耶稣基督，你放低自己，你舍己，你就真的得着生命。 所以信耶稣不是收了一份大礼就我行我素去过你的旧生活，信耶稣是包括悔改、放弃自己同埋认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宰，一生跟随。这个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对于一些已经信了主的人，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拿出来为基督的缘故去冒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爱惜你自己肉身这个生命的话，青春的话，你要为福音来到冒险的话，你会得着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好啦，解经就解完。咁但我为大家预备咗一个叫做灵命体格检验，一个测试，係可以让你将耶稣基督嘅呼召，将呢段经文应用喺你嘅生活里面。嗱，点解我要做呢个灵命体格测试呢？照我嘅观察，太古城堂又好，全香港教会又好，全世界嘅教会都好，所有已经受了洗的会友有四分一其实是没有信到耶稣，没有跟从到耶稣，没有得着救恩。究竟你是不是那四分一？还有其他那些已经真的重新得救的超过一半呢，他的灵命是有营养不良的情况。我的话说，大约是得三分一的教会里面聚会的人是灵命发育相对健全。这个灵命体格检验呢就帮助了你自己去思考究竟你属于哪一类。这个是完全守备的，你都不需要告诉我，你自己想想。不过如果你做完这个测试你发现都不肯定自己属于哪一类的话，那你就去找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然后帮你来解释一下。这个测试就是这样的。第一，三条问题。第一，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背十字架？试问自己，我是不是在教会里面背十字架？我回来教会是不是以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希望获取而不希望付出？我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其他的信徒？有没有参与侍奉？正如我们所说，我们有六堂崇拜，我们跟着有 Awana 的儿童中学的主日学，我们又有团契，有其他很多 的聚会，我们这个是神的家，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背十字架？上星期我们教会 Awana Games， 我第四届 Awana 的比赛，几十间教会参与，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导师带领啲细蚊仔，我哋锻炼，我哋得咗好多个奖项。嗱，呢个 games 咧，其实就唔系净系认第一嘅，因为喺呢个训练过程里边，我学习咗同心，学习到依靠神，彼此相顾。呢啲喺 Awana 里边做导师，佢哋家长咧，佢哋喺教会里边系背十字架。一阵间我哋会有个就职典礼，系执事同部长嘅就职典礼。你细心睇下台上嘅执事部长，佢哋有除咗自己嘅生活工作之余咧，佢系攞啲时间出嚟喺教会里面服侍背十字架。咁你话牧师，我系啱啱到步嘅啫，我系初初信耶稣，咁我有咩十字架可以背咧？有，你喺教会里面好多嘅岗位你可以参与。嗱，譬如唔好讲做嘢啦。你肯唔肯早十分钟到教会，迟十分钟走，有多啲时间早晨？好多时我哋教到好紧，跟住益咗上帝，係咪？十点钟崇拜我哋就九点五十九分到，但係如果迟咗地铁呢就十点零五分。我哋完咗崇拜之后，你会唔会留喺度慰问下其他弟兄姊妹同佢哋有交通？喺教会里面背十字架。第二，在社会里面背十字架。社会有困难的人，有不公义的事，你会不会站起来为基督的缘故去做些事去帮助这些人？在200年前，英国下议院有一位议员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那时候反卖黑奴很兴盛，他见到这样的情况， 佢有一個基督徒，佢話咁樣做唔得，佢就喺下議院裏面用咗26年嘅時間奮鬥，直到1807年，英國下議院就通過一條法案取締黑奴販賣。嗱，呢一個奴隸法案啊，係一個好重要嘅法案，因為影響全個世界以後嘅民權運動。美國幾十年之後，美國南北戰爭，林肯總統解放黑奴，亦都係從呢度開始。就係、是、呢位基督徒，佢見到社會有不公義嘅事，佢就站起嚟，做咗佢可以做嘅嘢。我哋講過潘霍華，亦都係個基督徒啦。仲有60年代嘅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啊，60年代佢公民抗命，係為咗爭取平等，喺對美國嘅政治經濟帶嚟好巨大嘅影響。呢啲人都係見到社會裏面有需要，他們就為耶穌基督背十字架。這三個都是基督徒，這三個都被神所用。今天你和我在香港，我們有沒有看到一些不公義的東西？有沒有看到一些需要？我們怎樣幫助他們？我昨天看報紙，原來香港的貧富真的很懸殊，每個月有50,000元薪水的以上的只不過是得 18%， 絕大部分是每個月的收入得10,000多元，絕大部分一個貧富很懸殊 的社會，一個不公義的情況。那我們怎樣去站起來，來到為基督的緣故背十字架？還有第三個問題，你在個人生命裏面有沒有背十字架？你有沒有為基督的緣故來到改變你的生活的優先次序？你有沒有饒恕一個得罪你的人？你有沒有謙卑的去服侍一些比你沒有你那麼精靈的人，去幫助他們？弟兄姊妹，刚才所唱的诗都提到，所读的圣经都提到，这个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飞机飞飞下会不见了，只船行下会沉了，地铁行下会撞了，股票升升下会跌了。你是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握住自己的资源来到以求自保，好像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教会一样，与这个世界妥协？又或你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基督，以致你得着安息，以致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天天都充满你？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你见到我们人间的痛苦，在罪里面受魔鬼的奴役，你又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的缘故上十字架，你担负我们的罪孽。主，你叫我们来到你那里能够得着安息，我们的轭是变得轻盛，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生命，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为在座每一位基督徒祷告，求你感动我们，叫我们快跑跟随你，求你叫我们是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叫我们弃绝个旧我，我们以你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主，我们当中或者有些仍然是沉索紧，仍然是思想，或者在痛苦当中还未找到你的，求你自己的呼召的声音临到他，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那里，我就给你安息。主，我求你的灵感动我们，复兴我们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